赶上孙牧师讲这个天主教和基督教的问题，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基本上，从孙牧师的信息里边呢，我们对于教会已经有一个大概的认识了。那么圣经里边对于教会呢，有很多不同的描述，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首先出来的观念呢，就是神的国。或者呢也称为天国其实这是同一个概念，不同的说法那么它都相对另外的一个概念。那么天国呢，通常情况下是相对于世界说的那么神的国强调的是一个主权的问题，它是相对于魔鬼或者撒旦的范围来说的。那么这国是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一个范围，一个主权它所代表的一个范围。那么主耶稣一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教会它基本的概念就是上帝或者神的国在地上的那一个部分神的国在地上的这一个部分。那么这一个部分圣经用了很多不同的比喻，比方说它像耶稣基督的身体那表示耶稣基督对教会的主权的问题那么又说这是永生上帝的家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那么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我们在它里边共有一个生命，那所谓家就是指的我们有共同生命的组成，是吧？家表示我们共同在基督里边拥有了同样的生命，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都称为弟兄姊妹其实你仔细想，这是一个很亲切的说法这个山东人如果他跟你好的时候见面的时候叫抱膀子叫哥们儿抱膀子叫哥们儿，据说古代的时候这一叫哥们儿的时候就两肋插刀了那是一个很亲切的。可是我们在教会里边呢，不仅仅是一个感情上的亲切，是一个我们在基督里真正蒙了重生的那一个有生命的关系。按照主耶稣在地上教导的时候的概念，就是这一个关系已经超越了血统关系之上它比人的血统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当时在世上讲道的时候，有人说你妈妈和你的兄弟来找你了，主耶稣说谁是我的兄弟是我的妈妈呢说遵行天父旨意的便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非常看重人的亲情，这是很好的上帝要我们看重亲情，但是你发现亲情是非常脆弱的即便就是血统关系的亲情也很脆弱。当我们成年人之后呢，人的信仰价值的取向甚至于比亲情更重要更强烈。比方说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曾经有这个叫做什么互相之间这个家庭互相揭发什么，所谓东欧他们这个档案馆一开的时候，就发现很多亲人之间互相检举这个咱们中国从正面的角度上来说呢，也有所谓大义灭亲这样的说法。那么就是说人血统的亲情当然有它的价值，但是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拥有了比我们原本亲情更高一层的那种生命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叫做主内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来教会呢，有一些东西我想改改口第一呢，我们不要叫我们基督教徒，我入了教了，我是基督教徒。那么弟兄姊妹之间呢，不要叫教友我们是弟兄姊妹。这个教友不知道给大家什么感觉我不知道，反正我一叫教友就好像疏远了很多我们只是一个教友但是我们是同一个蒙同一位圣灵重生了，我们在基督里边有同样的生命有同样的盼望这是我们在主里边应该有的，所以这个称为永生上帝的家这个是教会。 那么同时呢，圣经上也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新娘子啊，新妇。那我们跟他之间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爱的关系。在这一个爱的关系里边呢，我们有盼望啊，我们盼望将来与他同在。那么在这个关系爱的关系里边呢，我们产生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祭邪啊。所以这个祭邪是什么意思？英文里边翻译成 jealous 啊，翻译成嫉妒。嫉妒呢，就跟中文的这个和我们在这个 envy 这两个字呢分不开啊，就是人家有钱我嫉妒他，和我的妻子不可以找别的男人嫉妒他，就用了中文都是一个嫉妒啊，但是在原来是不同的。这个专一爱情关系的这个嫉妒，中文圣经都翻译成嫉邪，啊，就是嫉妒这个错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在基督以外，在真理以外，那些错误的东西，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抵抗力，啊，这抗拒的这个从感情上，从意识上，它有一种强烈的排他性，啊，这是圣经里边有人说基督徒太不包容，是的，啊，他是不包容的，他是排他的。啊，而且这个是圣经里边明确的规定啊，明确的倡议啊，就是这样说的。因为一切错误的东西、谬误的东西，都是神所恨恶的事情。所以这样呢，我们就从不同的方面对于教会开始有一个概念。所以教会呢，当然它也有地上有形式的组织。那么我们现在以前在松恩堂的时候，是一个独立教会。那么现在我们来到浸信会，成了一个宗派性的教会。这些组织我就觉得都不太重要。所以咱们华人，我觉得在这个世界最末期的这段时间，上帝让中国人福音化。欧洲人比较早期福音化，当然他们蒙了很多的恩典啊，但是早期福音化呢也有它的缺点的地方，就是说他们在福音的教会的整个的这个实践的里边，他们是首先实践的地方，所以他们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像天主教之类这样的问题。那么等到我们今天来接受这个教会才比较崭新的传进中国来的时候，那么咱们中国人的基督徒呢，就可以翻过头来看看教会历史走过的路。我们可以从教会历史很多失败的地方，我们可以学得很多的教训。所以从中呢，我们少走很多的弯路啊。所以我常常说，这个比较聪明的最聪明的人啊，就是可以从别人的经验里边，自己就学到经验了。我不需要有这个经历，因为他经历过，我看到了，我就明白了，所以我就不再走这样的弯路啊。这个是最聪明的人，所以我们学历史的意义就在这儿。那么稍微差一点的人呢，也挺聪明，但是笨了一点啊。那是什么人呢？就是从自己的失败里边学的教训啊，吃一堑长了一智了。哦，明白了，你知道很多堑是不能吃的。啊，所以这个 learn from our mistakes 这句话是很有局限性，因为很多 mistake 是不能犯，只要犯一次就完了，没有再没有机会了。比方说自杀， you never learn mistakes from 自杀，也不可能从失败里边学的教训，自杀一死了就没了，是吧？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最笨的人呢，就是屡受教训，屡不学到教训啊，这个多受责打，受了吃苦，还是不明白怎么回事，这就糟糕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走过很多很多辛苦的路啊，中国的历史，我常常想一个问题：中国说上下五千年，我不知道，我小的时候就曾经问过一个矛盾的问题，我说老师啊，咱们的祖国上下五千年，大家又是伟大的，又是民族，怎么这个好那个好，到最后怎么那时候常常说一个字形容咱们中国，叫做一穷二白。我就在想，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勤劳，这么优秀啊？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那么多发明，到了最后，我们怎么成了一穷二白的国家？这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我们今天 从这个历史的这个观察里边，其实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今天教会传到我们中间来，对于那些西方人带来的那些形式，我们可以认为它不太重要，把它放在边上。而我们现在要从这个宗教的外围的里边，我们走到宗教这个信仰的最核心里边，找到那个最重要的部分。人的时间很有限，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绕那些东西，我们把最核心的东西拿出来，看看教会到底是什么。我们最近一直在讲教会啊，孙牧师一开始也提到了啊，教会不是指的这个建筑物，因为英文里边这个 church 这个字呢，可以是指的教会，也可以是指的这个教堂，是吧？我们这个教堂就叫做 church， 那么教会也叫 church。是吧？咱们中国人还能分出来啊，但是在希腊原文里边呢，它叫 ecclesia， 它是指的是从里边招出来的一些人，从一批人当中呼召叫出来的一批人，那么这一批人叫做教会。所以这个呢就比较有意思了。所以教会它是什么呢？这个招出来的，这个招应该是用提手旁还是应该没有提手旁啊？招出来的一群人，从哪招出来的呢？从世界里边，从世界里边招出来的一批人。那么这批人组成了教会。那么从圣经里边，教会呢它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普世性的，没有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另外一个呢是指的具体的地方的，像我们叫美城教会，是指的我们具体的一个地方的教会。那么这样教会就跟世界产生了一个所属关系，位分上的不一样。那么教会刚才我们就讲了，它还叫天国。那么相对的是世界，所以用什么东西把人从世界里边招出来呢？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耶稣基督生命的福音。那么教会最重要特点，今天我在周报里边特别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也是基本上是为我们今天这个慕道班的这个信息来提供一个另外一个方面的资料啊，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一定要经过因信称义得以重生以后，我们基督徒跟世界的人的不一样。所以这里我们说是基督徒吧，或者门徒啊。那么世界里边我们通常把它称为是世人，对吧？这个世人和基督徒之间最大差异的地方在哪里呢？我觉得犹太人呢、还有回教徒啊等等，那么他们包括佛教啊，很多宗教，他们在进行他们的传统里边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做法，就是他们有自己特别的服装，对吧？犹太人他们留着胡子，戴一个小帽啊，穿着那种服装。回教徒也是戴一个白帽子，穿一个袍子，是吧？这个今天孙牧师讲的锡克教，那他头上缠那个头巾啊，那个头巾我不知道你们见过，他们缠那个东西很麻烦的啊。后来我看过他们是怎么样缠法啊，把那头发怎么梳起来，他那个头巾好长啊，你看过吗？那个包着头的那个啊。最后包起来，你要夏天的时候那里边很糟糕的，啊，所以他们的头发不多啊，最后都捂的都烂掉了，是吧？这个很多里边是秃头的，啊，那个并不太健康的东西啊。但是他们有这种外表的时候呢，他就比较容易有归属感，是吧？因为我也包头，你也包头，一见面哦，我有归属感，是吧？他一旦形成这个东西以后，他把它拿掉了就不容易了，对吧？那么他对这方面有归属感的时候，当他包头，比方说今天我们进来了一个人包着头，啊，我们大家会感觉怎么样？ 我们会感觉到不大舒服，是吧？哎，觉得这个人很异样。那么他自己呢，也会感到不舒服，所以他自然呢就会和我们产生一种疏离感，而对他的那个呢产生了归属感，是吧？就是他的这个外表的这个装束已经产生了这个效果了。可是我们基督徒不是，啊，基督徒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特别的服装。所以呢，我们离开这个教会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比方说今天等会儿一个小时之后我们都回家了，回家然后我们去 shopping center 去买东西，你就分辨不出来他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和世界上的人，那最根本的区别在哪里呢？是在乎我们的里边的那个不同，而不在乎外边的那个不同。那这个里边的不同，是因为我们里边有了从圣灵在耶稣基督里边给我们的那个重生的生命，是因为这个东西使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上帝查验人心肺腑，他不看我们外表长得什么样，也不看你穿的衣服怎么样，他看你里边是什么人。所以在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候，真正信主的那个时候，他称义，上次我们讲过了，是吧？赦免我们的罪，然后重生，给我们新的生命，然后就把我们的所属关系不一样。那么凡是在教会里边的人，我们的名字记在一个地方，叫生命册，啊，The Book of Life， 啊，生命册。那么所有在这里的人名字都要写在生命册上。那么凡是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人，将来不在灭亡的人受审判的时候在那里。所以你看这个圣经里边，它记录就是这一批人啊，他们的生命没有名字，没有写在生命册上的时候，到世界末了，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只要世界末了来临的时候，那么死了的人也要复活，他们也要复活的啊。所以海和地都要交出其中的死人，然后活着的人也要到审判台前去，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么那个时候呢，有生命册也在那里打开的，啊，我们说生命册上的人不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判，为什么还有生命册那里呢？我就觉得上帝真是很奇妙啊！上帝的眼睛重要所看的不是那些灭亡的人，而是那些得救的人。上帝要 make sure 在那里受审判的人没有一个是写在生命册上的，明白这意思吗？那所以上帝 double check make sure。将来灭亡的人里边没有名字已经被写在生命册上的人，他去了白色大宝座审判那去，说灭亡那去，那是不行的，啊，咱们中国人有一句很可怕的话，叫做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这是很多世上的人在处理问题的时候的想法。但是，当教会出现很多问题，天使说，教会里边有很多假基督徒在那混乱教会，他说我们要不要把这些假基督徒从教会里边拔出去？上帝说不要，因为万一你拔的时候拔错了，把一个真基督徒拔出去了怎么办呢？那所以这个不行，因为天使没有绝对的权威识别哪个真哪个假啊，所以上帝说让他们一起长，长到最后神亲自来审判的时候来区分啊，所以这个是上帝的眼中来看我们基督徒在生命册上的人是何等的宝贵。所以这样呢，我们从福音，借着福音啊，把原本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那么使我们能够被拯救啊，所以称义重生以后就得救了，我们得着拯救进入到教会里边，进入到教会里边的人就已经进入了永生。所以永生不是我们将来死了以后才进入永生，那是一个永生的实际，但是我们从今天重生得救的那时候开始就已经开始了我们的永生，因为我们不再落到死亡里边去了，啊，那么肉体的死亡灵性上不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死亡，而我们的灵性在肉体死亡的时候进入永生的实际，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所以今天教会的所属关系就不一样，那么教会的主是耶稣， 世界的主是撒旦。那所以世人跟随他，所以他在这个世界上搞出各种各样的东西出来，叫做风俗。那么人就在这个风俗里边呢，顺从这个世界的潮流。那么撒旦用什么东西来制造这个世界上的风俗呢？用人里边的欲望啊。他为什么能够形成一个风俗呢？风俗呢，就是每一个人心里边都有这种想法啊。你比方说这个有一些高级的服装设计师，所谓高级的服装设计师，就是他能够在意象当中看到明年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喜欢穿什么衣服，那这个很厉害啊。那么有些服装设计师设计出来的服装，你看了真的是糟糕，怎么会人喜欢这种东西呢？哎，他就能事先看出来。比方说这个最近稍微前一点时间吧，就是现在你看我们的年轻人，现在我们穿的不太多啊，都喜欢穿那种胶鞋，是吧？我小的时候穿的那种胶皮，我们叫做胶皮鞋，是吧？就是一个布面的，底下是个胶底的，是吧？你像我们儿子我们女儿现在都买这个东西，我们儿子买了一双那个胶鞋90块，提回来了，我说你买了多少钱？90块啊。我说爸爸买一双全皮的鞋好鞋，我说要花60块钱以上，爸都不舍得买。我说你买一双布鞋胶鞋90块，他说这还是便宜的呢。你退回几年去，你不可想象怎么将来会流行这种鞋呢。哎，现在你看他穿上还挺好看的。那你知道这里边啊，那些服装设计师，那高级服装设计师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他一定教鬼术。教鬼术，那他有一些灵里边的一些东西，叫他事先看到世人欲望想要什么东西，所以他就会领一车的风潮。你没有这个教鬼术的人，你根本不知道将来这个，你凭着你自己的想象，你根本想象不出来。很多东西我们在灵界里我们不知道，这个交鬼术实际上是在世界上很多，你像那些摇滚歌星，那些大的摇滚歌星到了关键时候他一定交鬼，他不交鬼他没办法，他那些你像那些人什么破音乐我们听了就恶心，对吧？哎，那人到那里去他疯狂的，他投入这里边有灵界的运动在那里边。所以因为他在后边是个导演，指导着世人在这个形成一个世界的潮流，你不知不觉的你就在这里边跟着他走，啊，所以他叫人在里边放纵情欲，啊，让你感到非常舒服，因为你的欲望可以在里边得到满足，啊，但是这是一条灭亡的路，最终走向灭亡的路。那么，圣经已经把世界的这一个范围已经告诉我们了。那么当我们信了福音重生得救以后，有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做认罪悔改。啊，这认罪悔改。那么这个认罪悔改什么意思呢？一般的人常常把这个只是看作是一个个人，哎呀，上帝啊，我做错了，这个我曾经说过谎，哎呀，我贪心，我骄傲，我什么这个那个。啊，认罪悔改，说主啊，我从今求你帮助我，赦免我的罪，我不再走这条路了，这个是很好的，啊，这个是个人的认罪悔改的一个内容之一，但是更重要的不仅仅是这个，这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对于我们位分的认知，对于我们生命本质的认知，这个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认罪的时候首先要认原罪，就是说我的生命本身呢，它是一个具备犯罪本性的人，你要先认这个东西，知道我这个人是无能的，我自己靠着我自己是没法得救的，这个首先先认知这个啊，然后呢就认知我是在这一个灭亡的这个无法自己归正，我跟着撒旦走错路的那个人，原来我是在这里的，认知我自己的人生道路的问题，以前我的整个价值观，我整个人生道路全部是错的，是吧？你要认知这个东西，然后悔改，悔改的 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是放弃这条人生道路，完全把自己交给我们的主，生命的主，然后我们一同来跟随基督走一个永生生命的道路。那么这个才是真实认罪悔改的含义。我是不是讲清楚了？啊，明白吗？有问题吗？承认以前的人生道路是错的，啊，这个认识以前人生道路，然后放弃那个人生道路。洗礼就是这个放弃的见证。说洗礼什么意思？在这里事先先讲一下啊，你先宣告，我们问几个问题，你相不相信啊？这个五个问题，有独一的上帝创造了我们啊，这个人类犯了罪，包括你我都有罪啊，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啊？你愿不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从今以后，你愿意过圣洁的生活？那么这里边有一样东西，我们通常没有问，就是你要不要放弃你现在人生道路？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把我们过去的我们属世界的在撒旦的指导下顺从今世的风俗，一个凡是受洗要接受洗礼要成为基督徒的人要做好一个思想准备，就是我们不再属于世界了，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所有的东西要从现在开始改变。那么这时候世俗的东西和我们中间会产生一个根本性的对立和矛盾啊，这其中包括着我们没有信主的家人会感觉到我们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人，啊，因为我们的价值观跟他们不一样，啊，追求的东西跟他们不一样，那么这时候我们可能会感到孤独，可能会别人攻击，啊，那么我们能不能坚持呢？当时我信主的时候，有一句话其实挺感动我的，他说：“走你的路，让人去说吧。”知道吧？如果这是你认为你被感动，你确认这是正路，那你就勇敢地走。那别人怎么样，那是别人的问题。你能劝他，劝他，劝不了他，由他去，那是他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他来影响我，因为人类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叫做群体效应，知道吧？因为基督徒毕竟是少数，那这个，那我们如果做的和别人不一样。那别人就会感觉到我们很 strange， 很对我们有陌生感，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常常是我们承受一种很大的精神上的压力，啊，你比方说回教徒，这个女人戴一个围巾，那么我们知道她是回教徒，反正她就是那样，我们反而容易接受她。可是当我们又没有什么特殊的服装，哎，我们不一样了。啊，比方说我太太前些日子回中国去，她的母亲去世了。那么我们的孩子也跟着去了，那么这时候他们要跪拜，要烧香，要磕头，要烧纸，那他们不能，那他们就拿一束花站在旁边，那其他不了解的家人就会感觉到，你看这女儿出了国了，连最基本的孝敬都不懂了啊！你们洋人，你还不是洋人，半洋鬼子回来，少来这一套，你知道吧？哇，他们那时候我们孩子在那吓坏了，是吧？这个造成很大的误解，那么这时候怎么办？那，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心里边要有一个定见，那就是说我们必须认同，清楚知道我们走的路是怎么样。当我们放弃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放弃的是什么东西。那，有人说，你们不跪拜父母就是不孝敬父母，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因为人的动作里边各有代表意思。跪拜是只有对上帝才能有的动作，那，人和人之间也是一样，是吧？我的身体都是肉长的，对吧？骨头、肉、皮长的，但是不同的地方的肉表示不同的意思，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吗？那，当你跟一个人，见面的时候，你握一下手，这是手上的皮肤接触，问题不太大，但是你拥抱的时候。你脸的皮肤接触就开始有一点要小心一点，如果你用嘴巴去接触的时候就不行了，那都是你身上的皮肤，可是不同的部位表示不同的意思，那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你握手表示一个意思，鞠躬表示一个意思，跪拜表示一个意思，伏伏又表示另外一个意思， 虽然都是我们身体的动作，但是不同的动作就代表着不同的意义。所以我们说，我们对待父母要孝敬，对待上帝是敬拜，所以跪拜是敬拜的动作，所以它的对象只能对向上帝。那这个是我们的信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再顺从世俗那套东西，把它抛弃了，我们开始一条新的人生的道路。所以这条道路呢不太容易，最不容易的在这里告诉弟兄姊妹，还不是来自于外在给我们的压力，最不容易的是来自于我们内心里边那个不肯顺服的罪性。所以主耶稣当呼召我们做门徒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条件是干什么呢？我们啊认罪还不是啊，哎，第一个条件是舍己啊。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第一个条件舍己，然后说什么呢？背起你的十字架，而且是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只把十字架解读为苦难痛苦啊，甚至于把它十字架加到别人的身上去啊。以前的基督徒啊常常说，太太跟自己过不去，哎呀，你这个十字架就是上帝给我的十字架，我背你，天天背你这个十字架。其实不是的啊，背十字架的意义就是把我们的旧我天天让他像死了一样来面对他，是指这个意思，不听他的啊，我们里边的欲望叫我们这样做，你背十字架的人就不听他的，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一样，不听我们旧我里边的欲望的那一个引导。那么我们顺服圣灵借着圣经上的话来对我们的引导，那么这一个是最痛苦的事。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不是失败在宗教的外表上，而是失败在舍己上啊，这个我不肯舍就完了啊，这个就我的欲望，我的骄傲啊，我的贪婪，我的自私，我的东西不能动，这就坏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基督徒容易选择一种我叫它逃兵心态啊。知道什么叫逃兵心态吗？就是当这个国家打仗的时候，有一些人他怕死，他不上前线，他就当逃兵。当逃兵呢，他又心里边很这个怎么说呢，很过意不去吧啊，因此呢，他就在很多其他的参加生产啊，做社会的这个做好事啊，什么什么，去用这些东西来弥补自己没有去献身的那一个平衡，就骗，不是骗自己，这使自己有点平衡，对吧？所以有一些基督徒他没有办法走舍己的道路，他干什么呢？他在宗教里边特热心，他奉献很多。啊，哎呀，他在教会里边做很多事，他去擦地啊，摆桌子啊，弄做很多事，只要叫我不舍己就行。你明白什么意思吗？但是弟兄姊妹，很遗憾的事情，这一件事情是绕不过去。所以今天也讲给大家听啊，如果现在你心里边觉得，这个己我还舍不了啊，这世界我还得留着。我的这些东西不能动啊，上帝救我那再说啊，那呢你要考虑到先不要受洗。因为你受洗的那一天，你就是一个门徒。受洗的那天就表示你对旧我完全的舍弃，不是指的部分的舍弃，而是完全的舍弃。那么天天背起十字架来，把旧我钉在上头，拒绝它，然后让神的话的主权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能够体现出来，这个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不愿意骗大家啊，也不希望只是增加一个教会这个有形的人数，我们盼望有一个算一个，咱们是真正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所拯救的人，真正是得着生命的人，经历上帝伟大改变神改变人生命的恩典的人啊。所以这个信仰不是开玩笑的事，因为将来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啊。所以这个人在过程当中，结果还没来， 这是人生一个非常无奈的事，但是结果一来了就来不及了，就太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智慧的人，我们就要预先知道这个过程它要引向一个什么结果。我们人生不仅仅是在信仰上，所有的事情都这样，是吧？这个孙牧师在讲到这个时间管理的时候，他就讲到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是人生常常容易忽略的，它应该放在 priority 里面，但是因为它不够紧急，所以我们常常就忽略它，是吧？这个就好像我们说今天我们的健康啊，所以你要少吃肥油，少吃肥油，因为你吃一顿肥油你不会马上死掉，是吧？可是你常常吃，常常不健康，慢慢慢慢的就开始有问题了。等到你查出来你癌症的时候就太晚了，你说那时候我再开始吃这健康食品 too late， 后悔来不及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有一个智慧的决定，就是说我们现在走正确的路，健康的路，是吧？那么你今天就要有自我的约束，不要放纵你自己肉体的情欲，按照造物的主在圣经里边启示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好好学习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让圣灵借着圣经在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身上工作啊，然后使我们的生命呢，在地位上不属于他，在真正的见证里边也不再属于这个世界啊。所以基督徒比较可悲的一件事情就是假冒为善啊，基督徒非常容易假冒为善。我们来到教会，你看到绊倒别人的基督徒大部分都是假冒为善，是吧？叫做基督徒，可是行为和世界上人一样，啊，这个他不肯舍己，啊，所以这个呢导致的后果非常严重，骗自己骗别人，啊，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没有抨击那些税吏、那些娼妓、那些，当然他们不好，没有说他们好，但是主耶稣最抨击的是那些在宗教里边披着宗教的外衣，可是里边没有信仰实质的那些人。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假冒为善的稳定发人有祸了啊，所以其实也是这样，那些假冒为善的基督徒有祸了啊，因为我们只修饰了我们的外表，但是里边没有真实的东西，这就糟糕了啊。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外表重要吗？你不能说不重要，对吧？但是呢我们的实质是更重要，我说有了实质它应该带出外表，而只有外表不一定有实质，那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 make sure 我们的信仰是有实质的，那所以这样呢，我们借着教会和世界的关系，借着我们生命的重生得救，使我们了解教会是怎么回事，我们教会跟基督是跟神跟上帝是什么关系，我们彼此是什么关系，我们跟世界是什么关系，那么我们教会的依据在哪里？不是在乎那些今天讲到人间的传统，其实圣经里边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把人的教训，这个我也写在我们的周报里边了啊，把人的教训啊当做教训来教训人啊，这个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啊，新约哥罗西书第二章新约哥罗西书第二章，没有圣经的没关系，我读给大家听啊。第二十节和二十一节，第二十节和二十一节，这个地方说：你们若与基督同死，啊，若与基督同死，所以这个福音它不是说，是一个劝人行善的好道理。劝人行善是什么意思呢？是在人旧有的生命里边去装饰它，你做得好一点，是吧？在这里我们看到这说不是这样的，说你们若与基督同死，是把旧的拆了建新的啊。所以这个我说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其实都是从圣经里边来的。那主耶稣说你们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这都是革命，那因为圣经里边不是修饰，而是彻底的改革啊。说你们若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啊？服从了不可拿、不可尝、不可吃、不可尝、不可摸的那些的规条呢？说第二十二节说，这都是照人所吩咐的、所教导的 啊，所以那些人想出一些东西出来。那说到这一圈正用的时候就败坏，怎么败坏呢？因为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敬拜，那不是上帝规定的，他们自己想这样敬拜啊，这个自表谦卑啊，自己觉得自己怎么还苦待己身啊，这个自己好像苦待自己。其实呢，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啊。那么有人说，这个不是好事吗？这宗教行为不是好的，怎么会败坏呢？这个败坏是败坏在哪里？就是走了假冒为善的路，就正用的时候就走到假冒为善里边去了。那表面上看起来做的好像是挺虔诚的，实际上里边没有啊。所以这一些呢，圣经里边都告诉我们啊，信仰，我们来到神面前真实的，是最重要的啊。所以我们了解成为教会里边的一员，其实什么传统啊并不重要。对这些传统，这里说了正是人所吩咐的啊，我们用什么样的这个传统，圣经里边所说的那些怎么说呢，那些本质上的东西，如果他说，你比方说主耶稣说你们要受洗啊，这个不是传统了，这圣经里边规定，所以我们要做。那但是怎么样受洗，这就传统啊，因为圣经没有说你怎么样传统。所以这次我们有去以色列啊，有两个在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那么我们要不要在约旦河里边给他们施洗呢？我们正在为他们祷告，因为那是当时施洗的约翰给主耶稣受洗的地方啊。那么如果我们这两位真正在那里受洗了，他们的受洗比我们更有功效吗？No， 这个在约旦河里边受洗的人太多了啊，不信的人也一大堆，对吧？这个那一个跟耶稣在十字架上同钉的那一个强盗，他没有机会受洗，他照样得救了啊。所以说这些宗教的形式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啊。所以这样呢，我们对于教会的传统啊礼仪形式有它的价值，但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奉上帝的旨意传福音是救命的，这个最重要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先 lay 一个 foundation， 我们对世界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于教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的所属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所做的这一个信主的时候那个所属关系更改放弃和得着的那个概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这样使我们知道我们以后的路顺从谁不顺从谁我们很清楚。那然后我们以什么原则来走以后基督徒的人生的道路呢，就比较清楚了啊。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人觉得哎呦好难哦？有没有？圣经上并没有说必须受洗才能进天国，啊，但是圣经上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机会受洗的话呢，当我们觉得可以受洗的时候，就应该受洗，啊，你说不受洗能不能进天国？因为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十字架上和耶稣同钉的那个人，哎，他就没有受洗，他也得救了，是不是啊？但是在新约圣经里边说呢，他说这是彼得写的啊，他说受洗原不在乎除去我们的罪，乃是在乎我们跟上帝之间有无愧的良心啊。如果我们有机会受洗的话，不要就是说故意的去不受洗，那就没意思了，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与他的立约的形式啊，我们跟上帝立约，在我们肉体上留下一个立约的印记啊。这是件美事儿。神是查验为我们人心肺腑的上帝。有人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他说这个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这个很好 啊，所以我们这样犯罪呢，就有了可以除罪的条件了，是吧？那么因此呢，推导出一个结论出来，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犯罪了，是吧？犯了罪以后回来就认罪，上帝就赦免，这个多好啊！但是圣经上说，如果你把这个当作一个犯罪的，这个放纵情欲的机会的话，你就是明明践踏上帝的儿子，把他重钉十字架，说那个赎罪的祭是没有功效的。那因为上帝知道你想玩虚的，你想利用这个东西，上帝不被你利用。那所以我们在信仰的问题上呢，真实是最重要的。那因为神爱我们，我们就想利用人太认知，所以这个圣经里边说，上帝造人原本是善良的，可是人心却想出很多的巧计出来。这个很糟糕啊！所以这个我不是说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不受洗是不是，而是说我说我们不要因为说将来反正受洗也得救，不受洗的人也可以得救，因此我们就不去受洗吧。这个我们不要这样想啊！我觉得当我们爱他，我们就愿意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完美啊，做得合神的心意，这样就更好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受洗的机会，也不要因为比方说我们临终了现在还没有受洗的机会，这个也不要遗憾。那我们知道我们称义重生得救是因着信，不是因着受洗，这个受洗有机会临到我们，那是我们信的一个表现的方面但是没有机会表现没有问题神不是按照我们的表现来审判我们，而是按照我们真实的信来审判我们的。还有问题吗？好，那我们先结束今天的聚会。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完了以后还可以再讨论一下哈。小凤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好，我们大家一同站立，声音大一点啊，人比较多。